Köşemiş.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听得清楚吗？昨天晚上在我们的英文堂播放的电影是从 Voice of Martyr， 就是殉道者之声啊拍的电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看到在许多的地方，他们信仰不自由，为了读主的话，为了敬拜，他们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次回国也是去了，就是那边没有政府登记的教会，已经不能公开聚会，只能分散到每一个的小组。当我们看见他们那种追求的心，一客厅就塞了40个人左右，可能超过40个。两点钟聚会，我们看见有不少的人1点钟他就已经在那边祷告。我们当中有姐妹去的话也有同感，你去到那边你就感觉到圣灵那种的渴慕，那种弟兄姐妹早早的预备，早早的去那边为聚会来祷告。跟我们11点钟来到这里，我们还要迟到，是不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我们的道听了很多，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个电影，在共产党这样子的国家底下，他们有逼迫聚会不自由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可以听到神的话是何等的甘甜。而如今我们求主，真的是我们要回转在他的跟前，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多少。今天我们很感恩你们拣选来到这里，你们选择来到这里，巴不得我们来到我们就要遇见我们的主。我们为自己每一次为我们可以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敬拜你。求你赦免我们过往时日里面对你不敬不虔，对你缺乏渴慕。主啊，我求你，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求你给我们回转的机会，让我们来了，我们就在这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你也向我们心说话。巴不得今天的聚会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更新改变的聚会，也成为一个高举你名的聚会。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史多特博士曾经讲过他一个朋友的故事。他朋友的儿子呢，就进了大学。有一次呢，这个儿子就回来看望他的父亲。你知道，进了大学之后，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肚子的新的知识学问回来。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儿子就郑重其事地对他父亲说：“爸爸，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恐怕不能再像你那样子天真的相信圣经了。”这位做父亲的睁大一双眼睛看着大学生的孩子，半晌才对他的孩子说：“孩子， 这是你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可是你应该小心谨慎使用你的自由。非常好的提醒。是的，你有选择的自由。你以为现在上大学学了很多很多父亲也不知道的知识，你的理性分析越来越强了，我可以不需要圣经了，我可以不需要神了。可是做父亲的说，是的，孩子，这是你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可是你要小心谨慎使用你的自由。我们的始祖亚当，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给他自由，给他选择的自由，可是他失败了。我们中国人常说路在你脚下，的确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我们人的一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组成的，小的从你要几点起床，你要不要吃早饭，你要吃什么早饭，今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来敬拜，你可以跟同学去钓鱼，去旅游，你去参加孩子的 party 都可以，今天你选择来了。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跟这个人交朋友，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我要不要搬家，我要不要换这个工作，我要不要相信神，我怎样相信神，相信到怎样程度，我们都在做选择。古代有宗主族国跟附庸国，他们立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律例条规到最后的时候，都会以祝福跟咒诅作为总结。而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就是整本利未记的总结，他在那边阐明西乃山盟约的盟符跟咒诅。我们之前也已经跟弟兄姐妹在第十章透过防火跟烈火跟大家有一点的学习，也在十六章透过犯罪跟除罪我们有一同的交通。今天我们就透过这里面的总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蒙福跟咒诅，你的选择是什么。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模棱两可。我们一生都在每天都在做选择，你选择什么，而你的选择就完全带出你选择的结局。巴不得我们都做一个智慧的抉择，每天我们都做哪一些的抉择。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这一章是很长的，但是我们只放了前面的二十一节。我盼望弟兄姐妹以后来这里听到都带自己的圣经，翻开你的圣经，尽量不用手机，因为手机的话有很多的诱惑在里面啊，你不小心你就跑到外边去了。我们在这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刚才说过了 Voice of Martyr 殉道的之声给我们拍的那个电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们为了听见神的道冒着生命的危险。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当中听到，我们真的不要浪费时间。跟主说，主啊，你也今天要对我说怎样的话，你的话要成为我生命的供应。 你有圣经，请你翻到利未记第26章。好，刚才说过了，选择。第一点我们就说到了选择。当你选择顺从神的诫命的时候，带出来的结局就是蒙福。当你选择你要背逆神的诫命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什么咒诅。上帝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第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如果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树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沙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你选择顺从神的诫命，这里告诉你们，若完全给你们选择的自由。14节，你们若不听从，路在你脚下，决定你可以做。今天我们选择哪一样？当我们选择要遵行神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的时候，主就很清楚地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他说，我就要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可以结果子。然后后面讲到打粮食、摘葡萄，这里讲到丰收。第一个，赐给你丰收的祝福。丰收的祝福，先讲到降下时雨。降下时雨，前不久我早晨起来的时候，一打开电脑，哎，就有一条新闻就出来了。新闻的题目也很好， Sydney underwater Queensland bushfire。 悉尼在这里的话被水，那个市中心甚至火车站都被水淹了，有没有那天刮风大雨。可是 Queensland 那边的话，多少起的 bushfire 丛林大火，该降的地区不降，不降的地区降，然后的话被水淹了。降下时雨也是这样子，该下春雨的时候下春雨，该下秋雨的时候下秋雨，不该下的时候下下来的时候，这是不是祝福？我们的主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万有，大自然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第一个讲到丰收，丰收因为有时雨，地就可以出土产，而且可以从打粮食、摘葡萄，三月那边可以收大麦，一直说是收到五月的时候有小麦收，一直是收到大八月份的时候有葡萄，有没有看见？这是一幅祝福的场景，丰收的场景。以色列是一个农业的国土，给我们看见也是这样子。当一个人愿意在那边遵行神的诫命，谨守他的约的时候，神的祝福要追着我们，你不要都不行。生命记28章也在追着我们，这是神他自己信实的应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讲到平安的祝福。他怎么说到平安？从第六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神愿意赐下平安，这平安是真平安，从耶稣来的平安。主耶稣也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今天他把真平安赏赐给我，把人无法给的平安给我们。讲到这个是平安的祝福，丰收的祝福。接下来还讲什么？胜利的祝福，七节跟八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人。什么意思？他要把得胜赐给我。主耶稣是为得胜的主，他要把这个旌旗，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尼西的主，他是得胜的主。 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讲到以少胜多，谁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条件就是让我们遵循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这是讲到第三个的祝福。还有接下来第四个的祝福，讲到从第九到第十节，讲到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这是一幅繁荣祝福的景象。神祝福，神也让我们生养众多，神也坚立跟我们所立的约，吃陈粮，然后呢因个新粮挪开陈粮。有没有看见那种神在那边大大来祝福我们的光景？还没完，接下去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更是讲到神同在的祝福。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要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可以挺身而走。神的同在何等的宝贵！神帐幕，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帐幕讲到神的同在，在启示录的时候还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今天主耶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愿意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宝贵，值得我们好好的来。今天我们要拣选什么？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遵从，愿意谨守他的诫命的时候，这些祝福就追着我们。丰收的祝福，平安的祝福，胜利的祝福，繁荣的祝福，神同在的祝福，何等的宝贵！你要拣选什么？同样的，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呢？讲到选择背逆的时候，背逆神诫命的时候，收的就是什么？咒诅。十四、十五节比刚才十三节讲的更加的详细。十四节是第三节，只是说你们若遵循我的诫命，谨守我的。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这里讲到六样的东西。第一个，你们若又是一个什么？给你选择。你们若不听从我，第一个；第二个，你不遵循我的诫命；第三个，如果你们厌弃我的律例；第四个，厌恶我的典章；第五个，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第六个，背弃我的约。上帝不是不会轻易来责罚我们、管教我们、咒诅我们，没有，他是说的一样一样的，是巴不得我们领受祝福，巴不得我们在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享受他跟他的同在，他的丰富。但是他讲的这么的清楚，如果你们这样子的话，那没办法。公义的主、慈爱的主，他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看见那个从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疾病跟失败的咒诅，他要命定惊惶、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的面前。疾病、失败的咒诅，但是上帝，我们的神，他真不愿意这样子。你知道十八节那边，如果因为这些事这样子来提醒我们、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警醒的时候，十八节说，我们因这些的事情，如果还不听从的话，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多少？七倍 惩罚你们。如果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十八节说加七倍，二十一节说加七倍，二十四节说击打你们七次，二十八节说惩罚你们七次，就是多次的。他前面给了很多很多的提醒之后，盼望我们可以及时的回转。所以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讲到旱灾干旱，为什么会有干旱呢？澳洲今年也是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干旱，是吗？所以你会发觉超市里面牛奶的话要加钱，就是来支持这些的农民。上一次我们去公理会开会的时候，是一个牧者的那个退休会的时候，第一天就有我们从乡村的来的牧师，他就分享了的话，那边非常严重的干旱，这里的农场就是靠什么？靠天呐、啊！没有雨降下来，政府补贴一点点，给你几捆的、几车的那个的草，不用多久就吃完了。如果不是天降下时雨的话，怎么搞？所以我们很感恩，那天第一天去那边牧者退休会的时候，哇，那天就一路下了很大的雨。政府可以补贴，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干旱了，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的干旱呢？是不是也是给澳洲一个提醒呢？干旱还有欠收。接下去从十九节，是从二十一节，野兽侵袭，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当中。刚才在神祝福那边的时候，恶兽又从你们当中熄灭，刀剑也不经过，可是呢现在恰恰相反，野地的走兽要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有没有看见一个明显的这样子的对比？野兽侵袭，到了二十三节后面更是讲到刀剑跟瘟疫临到。但是讲这个之前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如果仍不悔改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然后刀剑临到，瘟疫临到，太可怕了。最后一个更是花了很长的篇幅，从二十七一直到三十九节讲到彻底的毁灭了，国家都没有了。二十九节到了一个程度，并且你们要吃孩子的肉，也要吃儿女的女儿的肉。讲到因战争引发的，讲到那个围城的饥荒，讲到饥饿没有粮食，交换孩子来吃，可怕吗？这不是祝福，这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诫命的时候，最后连国家都没了，都被掳到外邦去，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对神子民非常非常严肃的提醒。这个历史其实就在讲我们，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常常从这些警戒，从神那种公义的审判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被提醒，而不是整天来到这里就是讲神爱你，神祝福你，一体两面，神是爱我们，可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主，也是审判的主，从过去到现在都一样的。他爱他的子民，但是当他的子民不听话的时候，甚至到国家都没了，圣殿都没了，约柜被人家掳去了，何等的严肃。今天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听命，选择顺从，选择遵行，神祝福就追着我们；选择背逆，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咒诅就临到了。当你读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通通都放进去，你会发觉一样什么？祝福跟咒诅成比例嘛，经文的长度成比例嘛，非常不成比例。咒诅用了26节，多于两倍，祝福才11节。当我读下来的时候，起先有一种感觉，哇，主你是不是不爱我们了啊？讲到祝福的时候就几节这样跳过去，讲咒诅的时候讲了这么多。其实刚刚好相反，为什么讲的咒诅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的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中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我想有很多的体会。今天我们都在做抉择，是吗？都在做选择，我选择什么？到底在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岔路的时候，我要走向神的 blessing 还是 curses？我到底要咒诅还是要祝福呢？主完全公平公义的，我们得到这个是我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为什么这个祝福才11节呢？3到13节，这个14到39节到39节，26节里面，这里面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国家都没了。是的，上帝没有跟我们开玩笑的，这是告诉我们他是要在爱和管教当中有完全的平衡。他爱我们无可否认，可是他爱的人他也管教，而且讲的特别的多，是引起我们的重视。不然不是不爱我们，反而是他太爱我们了。讲得这么的清楚，但是你还要跳进火海的话，那没办法。因为你看一下，国家没了，对吗？耶利米先知透过先知，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跟我们怎么说？神自己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耶利米29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国家没了，这是一个历史，一个事实。为什么？上帝是公义的，他一直说，有没有？刚才这里32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这是上帝最后一个不忍心，但是他又公义的主，他又不得不。31节说，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一直讲下去。36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动的响声也要追赶你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却要跌倒。有没有看见？没有神的时候那种的心是什么？没有神同在的那种是心里面是虚的，是怕的。但是主跟我们说，70年被掳了，但是主要成就他的恩言，我要让他们被掳归回。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目的是要让我们有指望。刚才说做父母的都知道，不能用杖打儿子的就是什么？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也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当然管教的是开始的时候舒服吗？不舒服啊。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管教是为要让我们得益处，为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啊。箴言书也说，父母管教孩子就是不任由孩子什么死亡了。今天做父母的如果不管教他，他要什么你就任凭他，你就是害了他。这是在父亲发生的，就今年这个有栏杆拦过来，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地方是喷泉水池啊，栏杆拦过去就是明明叫你的不能进去，那个里面是水池，里面有喷泉，可是有些孩子就是不听，就是进去，结果三个孩子当场被这个触电死了。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明明跟你说这个是喷泉，不是给你游泳用的，不是给你玩的，可是你偏要进去的时候，一下子三个孩子没了，你做父母的心什么样？没关系，你玩啦，你玩啦。神的话也是这样子，我给你讲得清清楚楚，那个是什么危险的地方，你不能进去，进去你会有生命的危险。可是进去的时候，两家人，一家9岁10岁，另外一个他是他的堂兄妹，三个人连救他的人都不敢救，因为什么？那个触电的话，进去的人我们下去救的话也要那个，就是用棍子的话把那个，今天我们所讲的一模一样的，刚才说用了多长的篇幅的话，多于两倍的篇幅讲咒诅，过于多于神的祝福，就是让我们警醒，跟你说不要去啦，那危险啦，我们背逆他的时候的后果就是咒诅啦。上帝就是讲得这么清楚了。父母管教孩子就是不任由孩子死亡，箴言书19:18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能够为人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在这里爱跟管教有非常好的平衡？给大家思想几个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三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三个王，第一个王，第二个，第三个是哪三个王呢？谁？扫罗王，第二个大卫王，第三个所罗门王，都是很著名的王。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做王都做了多久啊？都做了40年。可是他们的选择完全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结局。你可以选择，你知道什么选择吗？也带来怎样的后果吗？看扫罗王，你看扫罗王有多么好的恩赐，你知道吗？在他要选他做王的时候，他外在的话又强劲又高大又俊美，内在他又非常的谦卑，刚那个选他做王的时候又谦卑又洒脱又体恤人又有广阔的胸襟。可是当他做王的时候，你第一次你读圣经，他第一个犯的大错就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不是他不是祭司的，可是他要什么？自己擅自去什么去献祭，管了跟他说的就是不听，我选择我可以这样子做，那上帝跟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份，那是祭司的事情，你选择可以做。好，一而再再而三的话，你再下去看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他犯了什么罪？又是不顺服。 沙摩跟他说，那个亚玛利人呢是罪大恶极的，你进去的时候不能够存留，可是他们就把上好的牛羊给留下来，什么东西都留下来，最后被责备的时候还说是这是百姓干的，你有没有看见？所以到了最后，神透过先知跟他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被废掉了。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就带出选择所带来的一个结局。到了后面还一直的什么嫉妒大卫，追杀大卫，一直到了一个一代的英雄在沙场上面伏刀自杀。这是扫罗。第二位是谁？大卫。大卫生命当中也犯了很，有没有犯错？有，他生命的很不，也很不光彩呀，是吗？他犯了奸淫，他犯了杀人罪，他也不完全，可是呢他愿意选择认罪顺服。就用诗篇三十二篇的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好的总结他的大卫的这样子的。当他犯罪的时候，三十二篇三到五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百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像不认罪的时候，但是他认罪的时候呢怎么样？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他愿意，他选择悔改，选择顺服认罪。所以到了后面他非常谨慎，好像诗篇三十九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他愿意回转，他选择求主来带领他。所以他一生当中他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其实有很多事，他做皇帝的话多忙啊，可是诗篇二十七篇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人都会唱，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过去求，我现在求，我将来还要求。他求什么？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他愿意回转，愿意全心的来到殿中来瞻仰主的荣美，来求问神。所以你会发觉他跟圣经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生命不完全，很糟糕，但是他选择认罪，选择顺服，选择依靠。你会看就非常的不一样，他跟前面的扫罗王不一样，他跟后面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很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大卫的生命是在苦难中依靠神的善行师，而所罗门的生命是在平安中堕落的下坡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所罗门是什么生命？他前面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智慧，给他的四个字，晚节不保。他刚刚做皇帝的时候，哇，神的同在，你看他献殿的祷告多好啊，是我们刚刚上个星期我们谈经的我们都讲了，刚才莉亚姐妹 也讲了他的祷告，我们都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我们若是谦卑，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我们祷告，我们承认我们罪，我们寻求他的面的时候，他就垂听。你看他的祷告多好，神的同在有多这样子的大，而且他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繁荣富强的一个国家。可是他选择干嘛？生命记里面讲的，你做皇帝的时候应该怎样做，那些不能做不能做他都去做了。我们有我们的选择，结果呢，荣华富贵就败坏了他的心，外邦的女子就诱惑他的心，结果后面这什么？他娶了多少个老婆啊？妻妾啊，一千个，还为这些的妻妾外邦的女子的话建秋坛。到了后面他死了之后，国家就瓦解了，分裂了，多么的可怕。 这都是因为他们你要拣选什么。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选择就带出我们选择的后果。弟兄跟姐妹，今天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小心我们的选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选择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选择，第一个就是什么？你选择顺服的时候，顺服神诫命蒙福；你选择背逆神诫命的时候，咒诅。而且篇幅很不平衡，是吗？体现他这样子的爱我们。最后那我该怎么做呢？我选择什么？今天我来选择回转归回。神说我给你安息，带下复兴。我们哪一个人完全？我们都不完全，但是今天上帝都愿意把复兴，把真安息给我们。你知道这个这一章刚刚开始的时候讲了，好像十诫里面讲了两个诫命。第一个讲到你不可以做这个偶像，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做任何虚无的偶像和神像，你不可立雕刻的偶像跟柱像，你不可以安神葬成的石像。这里讲什么？讲到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神。第二个讲到第二节就讲到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为什么单单提安息日呢？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恩赐呢？不单这里讲安息日，你看前面一章二十五章那么长的篇幅，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安息年啊，他在讲安息年，七个安息年的喜年都是讲安息。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忙得一塌糊涂，我们一周我们不巴不得我们八天十天在工作。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忙忙忙忙忙忙，我们中文的话就我们的心就死了，心就完了。归回安息，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我们认罪，所以后面的结局是什么？四十二十六章的四十到四十五节讲到我们悔改认罪，承认我们的错。你看一整章是吗？四十一节这里，你们要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大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一直讲下去，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呢，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呢，神愿意纪念他自己跟雅各所立的约、以撒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纪念又一直讲他纪念，他要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是耶和华。有没有看见他愿意祝福啊？只要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我就把复兴给你们，我要纪念我跟你们先祖所立的约，我要纪念这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立约的话，主就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带孩子的话，啊，孩子的话做了不乖的事的话，错的事的话，我们打他，打完之后你为什么，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然后呢，我是爱你的，也还要跟他去抱一下，我真的是爱你。主巴不得我们认罪，所以第一个讲到悔改得复兴，第二个讲到第一节刚才说你不要做那个，不要安那个那个石像，讲到我们要独一的真神啊，我们要拜独一的真神啊，敬拜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很多的成为我们的偶像，在你我家可能没有那种石像、柱像、木头雕的像都没有，可是我们今天有什么？那有形的偶像我们没有，可是我们无形的偶像我们太多了。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其他所有的把我们宝宝放在我们前面，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事业，任何东西都是占第一优先的话，把上帝都放在后面，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有形的偶像跟无形的偶像，有一首诗歌，我一唱的话，按道理咒诅是我们的，你现在你知道咒诅是谁承受咒诅吗？就是我们所拜的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成为咒诅，承受咒诅啊。这首诗歌叫做咒诅他受， 祝福我享，苦悲他盈，爱厌我长，如此的恩爱举世无双，我的心啊永志不忘。看那神子身定十架，待我罪人备受刑罚，以命以血以命做我赎价，神能和好，称神阿爸。按道理是我们是咒诅的料，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来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而这个就是我们要敬拜的那一位神啊。那我怎么办呢？我还要像他们那样子，刚才说过最后一点归回安息，讲到安息日。第二点，26的第二，是吗？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再加上25章一整章在讲安息年，还有喜年。喜年是什么意思？50年一次的7749年，然后50年连地都要什么安息，我们人就是不安息。到了一个时间，我们心就死了，忙忙忙，心就死了。安息年、喜年，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讲了安息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讲得很好。今天我们不是在守星期六的安息，当主耶稣复活时候，我们是守什么？我们守主日啊。但是安息日的意义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这位犹太的拉比，犹太人，他是拉比，他跟我们说，我在安息日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什么，我能够在7天当中分别一天出来，来做什么？给最重要的事情，给上帝，给心灵得到更新，得到安息，以身体的休息跟心灵的复苏来代替我每天的压力还有事物。我能够分别时间出来，我来祷告，来默想，我来内心的省察。我又能够有时间并且宣告还有庆祝我生命当中的伟大跟美好。我能够把时间分给上帝跟自己。最后他说，每周一次的安息日不是要我要做什么 to do， 而是存在，我是谁 to be。很多时候我们忘了神是谁，也忘了我们自己是谁，这太可怕了。我们今天不是守安息日啊，星期六安息日，我们是什么？我们来主日来敬拜。所以你都说到我要敬拜独一真神，不用讲那么远，你就先把认认真真的，我们第一样先把主日做好，不迟到，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来到这里。主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受的咒诅，刚才我们说敬拜的独一真神，我能做什么？安息日不是要做什么，乃是我是谁 to be， 讲到我的存在。今天主太爱我们了，今天我要做什么？所以一周当中我们来主日崇拜是做什么？安息日那边的话讲的两样东西是纪念，出埃及记讲到纪念神的创造，生命记里面同样讲安息日讲到神的拯救。今天我们主日崇拜还要加上一个，我不能纪念主的创造拯救，我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来纪念主的复活。天降甘露，五谷丰盈，这是上帝用他的恩典来呼唤我们的。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呼唤我们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再回来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是的，上帝让我们有安息，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我做什么。我回想起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真的是 那个时候也没有信主，整天做一周就是做七天，可能除了一个月，那个时候要去 city 去汇款的时候，哇，坐在火车上面才看一下，哇，天原来这么难啊，没有安息啊，没有安息。今天让我们星期天是谁了？你查一下字典，星期天是什么解释啊？ Sunday,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你看看你们都拿到月历了啊，月历的第一天是放哪一天？不是星期一。没有没有观察到，一定是把星期天放在第一天了，那就是他的根据。第一天我们星期天来崇拜，我们纪念主的创造，主的拯救，主的复活。主耶稣在星期天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守星期六的安息日，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的主，把我们的身心献上来这里崇拜他，感激他，让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恩典当中被更新了。今天你选择什么？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带来的后果。选择顺从蒙福，选择背逆咒诅，我们选择回转，他让我们得安息，他带给我们复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怜悯我们，以色列子民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其实我们比他们更加的糟糕，因为我们领受了你自己这么多的话语，也看见了这么多的祝福跟咒诅。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愿意顺从，不愿意回转，主啊，我们真是一般可咒可诅的人，但主你愿意祝福，让我们都成为享受你安息享受祝福的一群人。求你帮助我们看重跟你的关系，遵循你的旨意，也看重每个主日在这里的崇拜。主啊，我求你施恩帮助，让我们做一个好的选择的人，选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同起立来唱一首诗歌，我已拣选主耶稣。今天主耶稣是我们所要拣选的吗？这个调大家都很熟是吗？
我已拣选主耶稣，选择他做使者，爱是在是从此满足我的一切，主我是你的器皿，使用你的前进，可能无尽。Oh,